包公案第95回，栽赃。话说永平县有个叫周仪的，娶了妻子是梁氏，姓梁，生了个女儿啊，叫做周玉珠，年方28，16岁啊，姿色盖世，哎呦，天下第一哟，这是很是漂亮啊，且尊母训，四德兼修，乡里称赏，所以说啊，贤良淑德又美貌。六七岁的时候啊，许给这个当地的杨元了，将行礼亲迎为母丧所祖，就是将要结婚的时候啊，母亲死了，所以说啊，这事儿就没成。土豪有个叫武和的土豪啊，因为往别人家里去讨债，偶然路过周仪的那个大门，回头往里边看，就见到啊，就是这个玉妹儿啊，玉妹儿啊，这个正倚在那里啊，正在刺绣呢。哎呦喂，真是个佳人呢、啊！哎呀，徘徊顾恋，就问他的仆人说呀：“此谁家的女子呀？其实可爱，真他妈好。”仆人就说呀：“此是周家玉妹。”这个五和就问呢：“可配人否？”“
不知啊。”
这个五和啊就有心了。哎呦喂，日思夜想啊，就赶快啊，就是让那个魏良，哎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做媒人。哎，这个魏良就来见周仪啊，就说呀，五合家资巨万呐、啊、哎呀，田地广大，世代殷富，门第高华，哎呀，欲求为公家门婿，想要做你的女婿，让我啊来说媒，哎呀，您一定要答应下来呀。周仪就回答呀，五宅家世豪富，通县所养，整个县里都知道，五官人少年英杰，众人所称，哎，我也知道，但小女无缘，先年已许配本处杨元了，不卑不亢，这也是事实。魏良就回去报给那个五和了，就说呀，事不协议，许多年已放配杨元，不肯一意。哎呀，那你是没机会了。五和就怒啊，哼，我之家财人品门第事业反出杨元之下吗？嘿，奈何此我，我必以计害之，方遂所愿。动歪心思了，魏良就赶快说呀，古人说得好啊，争亲不如再娶，官人何必苦苦留恋他呀。但是这个五和啊听不进去，哎呦喂，所以啊想要搞事情。周仪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啊，就托袁媒，哎，就是原来的那个媒人呢、啊、找了一个好日子，把自己的女儿啊直接就送到杨元家里去了，成就了这个姻缘，哎，杜绝这种事儿啊，哎，在中间出那个波折。这五和听了这个事儿啊，他们心中真是大怒啊，哎呀，让人秘密的砍了那个杉树，几株杉树，哎，进于杨元门首鱼池内，兴送报仇。哎，砍了好多那个杉树啊，就给抛到杨元门口的那个鱼池里边了，然后啊就去告他，乃作状告于永平县主秦侯案下。原被告并邻里干政一一拘问，邻里就说，都说呀，杉木啊果然是他，就是五合坟山上所产的，然后啊也确实是泡在那个杨元哎门口的那个池子里边去了，事实是这样的，哎，还真不敢说谎。这杨元就说呀，原本就是争亲未得，伐木栽赃，图报仇恨，冤惨何堪呢？直接把事儿点破了，你就是争亲没争过，然后就过来报仇的吗？那五和就说呀，盗砍坟墓惊动仙灵，死生受害，苦楚难当啊。秦侯这个知县就说呀，五和何必强辩，汝实因争亲未遂，故此栽赃报恨，打了20板，哎，反做了他的诬告的罪。怎么判的呢？审得五合与杨元争取宿仇，连年秦月，自砍杉木，进原池，黑暗徒赖，实操心亦甚劳，而其为计何甚拙也。李林时指盖图之原池有赃，而不知赃之在池，由于何所丢耳？原系无辜，何应反作？某某干政聚落何套数中，孤免咎。说白了，五和，你这是想害人，所以说我要搞你，我就是要治你，诬告嘛。 其他的这些干政啊，你虽然你们说的都是事实，哎，所以说，哎，免究你们的罪责了。而这个时候，五和他这个诡计没有达成啊，怒气冲冲，哎呀，更加恨这个杨元了。我不置此贼于死地，誓不甘休。哎呀，然后啊，每天就想着怎么害人家。一天呢，忽然看见一个叫花子在那里讨食，哎，就给了对方酒肉。问他呀，如往各处乞食，还是哪家丰富肯施舍钱米济汝贫民呢？哎，谁给的你多呀？这花子就说呀，
哎呦，各处大户人家都有好吃的，但只有杨元长者家中啊，正在整酒做戏还愿，哎呦，无比快活，哎呀，吃的是特别好。我们呢，往往在那里相熟，哎，就是多讨一些吃的。
五和就说呀，做戏玩否，酒吃罢否啊。叫花子就说，
还没完呢，明天啊还得往他们家那里去。
五和听了这个话呀，他家东廊有一井，深浅何如，与众共否？
他家里的东廊啊有一个深井，哎，里边的水跟大家一起吃吗？叫花子就说呀，只是他家独自打水。
他家里啊独自打水自己用。五和一听这个，我再赏你酒肉，托你一事，肯出力干否？若干得来，还有一钱好银子谢你呢。
这叫花子就说呀，财主既肯用我又肯谢我，既要下井去取黄土，我也下去，哎呀，怎敢推辞啊。
五和就说呀，也不要你下井，只在井上做些功夫。
说完呢，就把酒肉给他吃。
哎呦喂，这个乞丐呀，喝酒足饭饱之后啊，就问呢，干什么事啊？五和就说呀，你今已醉，在我这里住宿，明日酒醒，早饭后我对你说。
然后啊，到了第二天清晨，五和啊，就问这个乞丐说呀，
酒醒乎？
乞丐说，酒已经醒了呀。
五和啊就给这金银首饰一包给了这个乞丐，说什么呢？托你带此往杨家，秘密丢在井中，千万勿泄露机关，只好你我知之。
你知我知，这事儿啊，你把这个东西啊丢到他井里去就完了。乞丐啊就领了过来，然后啊就过了那个五家的门，哎，往前走啊，见一个卖花粉簪钗的人。哎呀，心里呀、又想到就是贪财了，于是啊，坐在偏僻的地方啊，打开这个五盒给他的包裹一看，见到有金钗一对，金簪二根，银钗一对，银簪两根，心里边大喜啊，将米二斗碎银三分，买铜锡簪钗换了金银的，你看这也是个有算计的，然后啊，依旧包好。哎，挤入杨元家里边去看戏，将这些东西啊秘密的丢到井里去了。啊，来日就报给五和，哎，还回来又讨了赏银一钱呢。五和啊随即就写状子呀，然后报到那个包公台下去了。看，这是栽赃哈，栽赃的有意思了。哎，这个乞丐他是缺钱的，见利忘义的，给他掉包了，说白了。包公准状之后啊，就让行牌啊到县里边去拿人搜赃。五和称啊，这自己的金银首饰啊都在那个井里边。哎呀，就让捕快呀、到那个井里边去搜检。然后啊，真就得了一包金银首饰。杨元一见呢，那不能分辨呢。那本县呢就把他给押起来见包公了。包公啊问了再三，这杨元打死也不承认呢。包公就说，井在你家，脏在你井中，你能辞得了啊？杨元就受了刑啊，还是不认。包公啊就问这个五和，你这首饰是何人打的？五和就说呀，打金者是黄美，打银者是王善。包公啊就把这个黄美王善两个金银首饰这个匠人哎叫过来了。此金银首饰是你二人与五和打造的吗？黄美拿过来一看，小人与他打金的，不曾打铜的。王善也说啊，小人为他打银的，不曾打锡的。包公一听这个铜锡两个字儿啊，
心中就知道这个事情里啊有文章，于是啊就把那个杨元啊给关起来了，把五和直接给赶出去了，然后啊让得力的手下邓氏秘密的跟着五和，看他在外与什么人开始谈论，然后啊就赶快把那个跟他纠扯的人啊拿过来报给我。这个邓氏啊敲吧唧的就随这个五和到了市井中了。哎呦，看到这个五和呀跟一个乞丐在说话，前日托你干事以送谢礼一钱和故将铜锡换去金银呢。乞丐就说呀，何敢为此事，我没干这事。何五和就道，包爷居黄美王善两将人认出来了。这乞丐一听这个那就没话说了嘛。然后啊邓氏正好跟过来了，当下就把这个乞丐拿了回报给包公。包公啊就将这个乞丐夹起，你何故去五和金银首饰。这个乞丐啊一下子吓得颤颤巍巍的，只得就招认了。哎呦，五和托我拿首饰丢到杨元廊下的井里边，小人见财起心换了他的这个东西啊是真的。哎呀，这些东西还在我身上呢，我献到老台的跟前，老爷的跟前来吧。哎呀，您千万饶我一命啊。这时啊包公啊就已经把事情都看明白了嘛，对五和这个栽赃嫁祸的事儿啊那是怒的不行不行的，不要不要的，于是啊严刑伺候，哎呀反做他的诬告之罪。这五和就算有一百张嘴也不能强争了呀，于是啊就判了，审得五和狠毒万分，雕肩百出，栽赃献阳元，冤沉井底，用钱贿盖子，事败事中，前甲山木为奸，以作巫网，资以首饰送，更见居心，用尽计谋，突然祸及，难逃罪债，进而害身，陷人之心太甚，欺天之恶弥彰，你以要取图意，用警群枭，简辱太具凶嚣，以招大法，杨元无罪可申，盖者徇私量罚。好嘛，该判的都判了，乞丐了也都罚了。哼，这个事儿就说劝人为善，千万别为恶。